回来了，康宁老师好，
万峰好，看你呢，不单是这个神清气爽，连头发都剪了。
对对对，就去旅游的时候，头发都掉到这个景区去了啊，就是头发就剪了过来啊，就渐渐
人很精神
啊，看起来很精神，里头精不精神另外一回事。但是呢，知道良友电台呢有不断有新的栏目、新的内容呢，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呢，是很精神。尤其是今年呢、我最担忧的事情没有发生。
什么呢？
就是复活节以后就空空一片的、
哦、
没有啊，上个礼拜有料，这个礼拜也有新的东西，好高兴
啊！是同工还是很努力的啦、我们都没有偷懒，
不是偷懒的问题、
是
耶稣复活的问题，
复活了我们就很有盼望了。好，那我们、知道呢，在广播梦工厂又有出招的时候了。
上个礼拜秦贤也简单的说过，但是呢现在到这个尾声了嘛，怎么也得多说一遍、就是呢广播梦工厂呢、我做了一件官方的事情，还有一件非官方的事情。
请说。
官方的事情呢，就是呢我们呢、上个礼拜说过了，就是有这个我的地方的声音的导航，就是介绍你家附近的一些的故事。
是这个呢，其实就是让参与的学员呢可以就实习，做一档的节目，就是介绍一下你觉得很有感觉的一个地方，而且介绍背后的故事。
但是我跟你说，这个是很难做的，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呢，你看着要用声音单单去描述旁边有什么。
其实重点啊，当然你要介绍那个地方，但是重点不在那个地方，你知道吗？重点在那个地方
有你
故事
啊，
你曾经发生的故事。所以呢，那也没有那么难呐、
也得描述一下附近发生什么的。那万峰呢，我也做了很多年的这个宣教足迹在中国嘛、那我一个人去那个地方呢很难描述，我发现我描述不出来。但是呢一定要有一个人在旁边问我呢，我就能描述出来、哎，这个是什么，你知道了，刚刚放过小燕的那个、跟我一起去那个受难节的时候、大家就听到我的描述了。但是呢，如果只有我一个，我说不出来。
是，万峰就是很难自说自话啊，不管旁边的是你说常常逼迫你的姐姐，还是呢常常问问题的妹妹，你都是很开心的了，你就可以有很多话可以讲。
起码有这个回应就容易一点解释，因为呢这个也是问跟答。
那你可以，我们听众也可以找一个人来问呢、
对啊，但是呢、
你就给了一个秘诀了、
但是那个人呢可能要装傻，
懂得问，
装傻、这傻瓜，
其实
哎呀，是这个是什么啊？
我还是这样说了，万峰说的宣教足迹在中国或者在什么地方呢？那个是一个资讯性，所以你说好像傻瓜，但是呢，对于我说，故事是重点呢，永远那个故事的主角就是我自己。你当然不知道我的事情，你要来问的嘛，所以也没有说什么傻瓜不傻瓜、
对了，所以记得了这个报名的日期呢，到明天就截止了。
我听说了负责人小唐跟我说，他说呢
可以延长吗？
就像万峰说的，好像有些困难，有些听众朋友呢还是想来想去，犹豫犹豫的。
我知道，我住在这个北京，我有天安门，我有故宫，我有天坛，还有长城，还有这个环球影城。
不是这个的地点太多，是自己故事太多、可能是这样。所以呢有可能我听小唐说有可能要延期，不过我说我觉得没问题啊，反正我们一天万峰还没有制作出来，一天还有时间。
是我制作的吗？这个是官方的，这个是小唐的事儿、那我刚才说
了，你要不要在 iRadio 爱广播播出呢、
我们再讨论一下。还有呢第二个，我就说呢跟广播梦工厂呢有一个非官方的有关呢，就是这个我的主播我访问，就邀请呢我们的学员们呢，或者你都可以，如果你说我很想访问我们某些主持人呢，你可以问他你想问的问题。
这个刚刚 跟你刚才说的那个角色调过来了，
嗯，
是不是、啊？还是刚才说的，
一个说是被访问，一个说是要访问人。
对啊，那这个要去访问人，好像那个反应比较好一点，很多人来报名的，因为不用自己说太多，只要问问题。
你知道吗？其中有两个人报名特别多，想访问
啊、就是想被访问。怎么说呢，听众想访问的人
主持人看起来容易接触一点，
是
第一个是康宁老师。
真的吗？
你有几位想访问您？
真的。
还有第二位、
哎、好开心，很受欢迎。
第二位呢就是苏小燕啊。
哦、非常好啊，
没人想访问我啊。好像有
怕你了，怕访问你变成你访问他了。
好了，那就今天就我们有这个康宁老师被访问了哈。
哦，非常开心啊。这一位姊妹我啊、接受访问之后呢，我都称赞她，她很机灵。
嗯，机灵。那所以呢就希望呢透过你访问以后，你也可以问问老师，哎，我访问成怎样啊，然后你能不能给我一点意见呢、
啊、对、啊、
这个也是一个过程。所以其他弟兄姊妹呢，如果你说我也有想访问的一些主播，
对，
你也可以来报名，
可以找一些冷门一点的
啊、
因为如果太多人想访问同一个人呢，有可能分配不来。
有一些人我不敢约啊，我也不敢约啊。你说你想访问孙大中老师，我也不敢找他。
或者访问林伟老师。
林伟老师应该可以的，但是访问孙大中我不敢约，我怕他忙死了。
他就说万峰不要再来烦我。
你不要搞我了那样。
好，也不一定啦，我觉得不要太多，我相信他还是愿意的。
对，你先来发个邀请，我
先到先得好吗？
每个都说访问苏小燕，苏小燕截止了，其他都还可以。
真的截止了好
啊，苏小燕截止了，其他都可以。
哦，非常开心。
好好 好，
那快来听听今天呢访问康宁的是松姿姊妹。
但是之前呢，我们有细思极恐回忆录，请来琴弦哥说他一个哇很震撼的故事。
你怕什么？恐惧什么？细思极恐回忆录。
哇，这搞什么啊，万峰哥，这片话弄得好像说鬼故事一样呢。好恐怖啊。我琴弦还以为是一般的分享呢，哎呀，现在搞得好像要说一篇灵异故事一样呢，哎呀，真的好可怕哦。好了，言归正传，所谓细思极恐，我会认为是这样的解释啊、在仔细反复的回想和反思的过程中，找到一些细节是极为恐怖的。琴弦，我第一次遇见这个词儿是看奇案类的视频，因为呢我小时候的志愿之一呢是当警察，那现在警察当不成呢，那就当个奇案爱好者吧。细思极恐呢，往往就是形容那些杀人凶手啊，那些变态的犯罪分子，在开始的时候他还没有变得开始凶残，而是表现得跟常人无异，甚至是给受害者一个很好人的感觉啊。但原来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带有作恶的目的，到案件发生的时候才知道那些披着羊皮的狼原来是多么的可怕。好，以上呢我都只是为那些可能没听过什么是细思极恐的朋友做出一点解释啊。那琴弦今天要分享的可不是什么大案件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但是对琴弦来说，这个已经是够恐怖的童年回忆了，缠绕在琴弦的脑海里30多年了，挥之不去，求神怜悯我啊。 那究竟是什么事儿呢？秦贤是个爱好运动的人，正所谓上山下海，但你听我分享过的故事比较多的是跑步啊、上山啊，甚至是以前打篮球、踢足球啊、羽毛球啊、乒乓球啊，还有最近流行的匹克球。路上的玩意我尝试多了，但海上的、水上的其实一直都没有怎么去玩啊。浮潜呢我就试过一两次，但潜水呢我就没有试过，游泳的技术也不怎么好，因为秦贤在小时候差一点有溺毙的经历啊。对，差一秒秦贤真的感觉当时候就会死去了。当年我应该还是4岁还是5岁左右吧，有一次我跟我一家人去公众游泳池，那个时候秦贤还算不上能游泳啊，之前都是在儿童游泳池呢玩玩水，学习怎么浮起来的，但一直呢泳术呢都不是怎么好，这一次也不例外。本来呢我就好端端的跟我弟弟在儿童池那边嬉戏的，不知道为什么当天我走出这个游泳池之后呢，见到旁边的成人池大池来的啊，我记不起了当时是贪玩还是有纯粹的冲动，突然就想不如跳进去呗，想了一秒之后我就真的跳进去了，而我跳的位置不是池边而是池中央啊。有游泳的朋友都知道在水中央一定是最水深的地方啊，那个可是个标准的游泳池啊，池中央的深度是超过2米的，这是连成年人都脚不碰底的高度啊，更何况我那个时候只是个5岁而且还没有学会游泳的小男生呢。当我跳了进去，我的身子就马上沉了下去。我面向水面，但是水面离我越来越远，我一直沉落到水底啊。那个时候我还天真的以为挥舞双手双脚就可以慢慢的浮起来，岂料是完全没有作用。我看到我呼出来的水泡已经所剩无几了，之后我就心想我是不是要死了。在这个时候突然之间有一个黑影就跳进泳池里，之后猛地把我抱起来抱上水面，哇，就差那一秒一刹那我的小命保住了。抱起我的不是别人，正是我的爸爸。天哪，幸好我的爸爸在不远处发现了我跳进了泳池，之后见到我在水里面挣扎，他就马上赶过来跳进泳池里把我拉了上来，秦贤的小命就这样保住了。幸好当时除了有点气喘之外我也没有身体上的不舒服，但是随着年月的增长才知道当时是多么的恐怖，多么的接近死亡啊。这就是我细思极恐的经历了。之后我对水的玩意都不是特别的热情，不是没试过再游泳，但是始终都不是游得很好，顶多只能在泳池或者沙滩旁边游一会儿，更不要说在大海里游泳了。哼哼，秦贤可以算是一只旱鸭子了，不过还是感谢神可以让我活到现在。不过秦贤心想啊，能够在大海里游泳始终是一项重要的技能，不知道收听中的家人可不可以给我一点建设性的建议， 让我可以减少对水的恐惧呢？谢谢你收听琴弦细思极恐的故事。
人生为什么总有这么多困难磨练呢？
今天我们虽不理解，但相信所有的事情都有它的意义。约翰福音16:33说，我对你们说了这些事，是要使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要有勇气，我已经胜过世界。
神话语是人的属灵维生素，我们都要来补一补，让生命成长，邻里健壮，活出盼望。
听众变主持，主持变嘉宾，身份换一换，我的主播我访问。
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愿意抽出宝贵的时间接受我的采访。蔡明老师，我是听着您的节目成长的，一直非常喜欢敬佩您温柔甜美的声音和声音里传递的那份平安与盼望。今天呢，我就想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和您聊聊您的生命和事工。
好的，非常谢谢你访问我。
苍宁老师，您最初是如何走上这条信仰之路的？
我呢，家里是传统的拜拜的。那直到呢，我读大学的时候，我是在外地读书。那个时候在外地呢，就只有我的表姐，还有另外一个叔叔，在那个地方是比较靠近。表姐呢，她每个礼拜都去教会，因为她是基督徒。他说，如果你想找我的话，你就到这里来，我就一定在这里。那我呢，就变成常常周末想念他或者孤单的时候呢，我就跑到教会去，然后慢慢的就跟教会呢熟络起来，也去参与聚会。不过呢，转折的地方呢，就是他跟我说，你要学习自己跟神祷告。我也是一个蛮乖的小孩了，当时呢就每天晚上睡觉以前呢，我就自己心里面想着表姐教我怎么样祷告，我就是这样把那天的心情啊什么事情跟耶稣来分享。直到有一天晚上，我就听到了一个声音在我心里面响起，说你应该觉知了。我当时呢就想起了表姐曾经跟我说，如果信耶稣就要做一个觉知祷告，要跟耶稣承认自己的罪，也迎接他进入我的生命当中。我就是这样自己一个人祷告的。后来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就是几个月的时间，我才告诉我的表姐，她说，哇，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不告诉我，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决定。我才知道那个时候开始，原来我的生命就改变了。那这个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其实蛮平凡，但是呢在我生命里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程吧。
是的，苍宁老师，我觉得您这条的信仰之路啊走得非常顺利，也很平安，感谢神拣选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那您是如何走上良友电台的主持之路的呢？
因为是大学的时候信耶稣的人也是比较单纯吧。那个时候我的男朋友也是现在的丈夫，他就跟我说，毕业以后你应该去教会服事或者去机构服事。我就觉得我才不要呢，刚刚毕业应该大展宏图嘛，大展自己的拳脚然后我就跑到外面去找工作做了2年以后，我就发现其实生命很空虚，也不知道自己的生命为何。我回到香港来总觉得好像这个世界多了康宁这个人也不多，少了我这个人应该也没什么改变，感觉自己在这里好像轻飘飘的。我就记得有一天晚上对着大海 跟我当时的男朋友也说了这番话，那我们就祷告，而且呢还跑去上课什么积极人生观啊那些的课程，希望改变一下自己。但是到最后呢，我知道我应该回到神面前，我就跟他祷告，我说上帝，我真的不知道我该做什么，那如果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你就为我开路。我就是这样祷告的。那很奇妙的，当时其实我跟我的还没结婚的男朋友呢，就是一起做生意。其实你说前面的前进蛮好的，但是因为心里面的那一种空虚，还有呢因为做生意呢有很多背后可能我们要跟信仰有很多挣扎的地方。那所以祷告之后呢，很奇妙的，神就透过一个亲戚呢把良友电台的一个招聘广告发给我。这个亲戚不信耶稣，也不知道我们当时心里面的想法，但是他就觉得这个电台基督教电台请人好像蛮适合康宁的，于是他就发给我了。我就试试看，想起了这个电台以前也有一些熟人知道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背景就这样很顺利的就进来。不过我记得呢，当时面试我的是卢文牧师，他就说按照你的背景呢，我们是不会请你的。我但是呢现在你要申请的这个位置呢已经请人了，那如果在下面的那一级，在第一级的工作你做不做。我当时跟心里面想，如果神为我开路，什么都做，清洁的我也做，搞卫生的我也做。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进来的从一个当时就是制作节目最幼嫩一个位置吧去做起一直到现在，所以非常感恩。
康宁老师，您的这个事工工作，我看完全是神的奇妙的安排和拣选。
对
就是你也是在一次偶然的这个亲戚给的这个招聘广告中进入了良友电台，从此开始了您的广播的这个生涯。感谢主，他的安排非常奇妙，也带领您走向这个非常适合您，然后也非常美好的这个广播事工。
真的，因为上帝很认识我。进来的时候，我的祷告是：上帝，你给我一个满足感，让我在这里呢工作得很喜乐。那我来了这么多年，我真的觉得上帝应允了我的祷告，给我很喜乐的侍奉。我也愿意做一个很让上帝用得很顺手的一个器皿。我说你要怎么用我都可以，所以我在这里呢也是愿意学习一直顺服的。
经常听您的节目，您的节目也非常吸引我，每次听到您节目时我都获益匪浅，而且就是在里面感到一种平安和喜乐。下面一个问题呢，就是在日常生活里您最喜欢放松的方式是什么？有没有一道您很拿手也常和家人分享的美食？
放空的方式呢可能你想不到，我喜欢收拾。因为呢特别当我看到东西很乱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我的思绪也是很乱的所以在我思绪很乱的时候呢，我就喜欢整理在办公室我的办公桌或者是抽屉什么的，我就开始整理。一边整理一边呢，我的感觉就像捋清了我的思绪一样，好像也清理一些思想上的垃圾帮助我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去一边处理一边呢心里面也在思考一些事情每一次清理完了看到清清爽爽的，我的心情也大好，然后呢可能想事情或者做事情呢也勤快多了。那这个就是我放空的方式。然后拿手的其实很久没有下厨周末偶尔下厨呢，我就希望是快捷的，我就会喜欢做一品锅，就是呢把排骨或者肉大白菜粉丝香菇一起煮，然后最后呢还加一点泡菜，这样呢那个锅呢就非常好吃，又有营养，有肉有菜， 有各样好像美味都在一起，然后一家人呢一起围着这个窝一起吃呢，我的感觉就很温暖。那这个是我最近常常做的菜。
这种菜在我们北方叫做大烩菜。以后有机会也一定品尝，去品尝一下康宁老师做的这个一品锅。
好啊。
那个康宁老师的厨艺一定是非常好的。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请问康宁老师，对一直陪伴兰友电台的听众，你有什么特别的祝福或者期盼吗？
其实已经30几年在电台，我是感恩的，也让我一直有动力继续下去的是我常常看到神的作为。我常常觉得我们真的是没有什么用，我们也没有什么伟大的地方，就很软弱，但是神却是这么伟大，而且他这么爱我们。也很谢谢很多听众朋友很喜欢良友电台，也喜欢我们的主持人跟听节目。但是我心里面常常想呢，更愿意的是听众朋友爱耶稣，亲近耶稣。每天听节目很好，但是别忘了每天亲近神。因为就好像我作为母亲，我培养我的女儿呢，我心里面常常提醒自己是要培养他们独立啊，有一天父母亲不在身边的时候，他们仍然能够过得很好，因为他们能够已经成长了，已经独立了，能够照顾自己甚至照顾别人。我在想呢，我也盼望我的听众爱电台很好，即使爱，但是不要只是依赖电台，而是有一天呢，每一位信徒每一位听众都能够独立啊，不单自己生命成长得很扎实很强壮，也能够帮助身边还在软弱当中的人。那这个是我自己一个心里面最大的愿望，也祝福我们每一位听众不单活出盼望，也能够是活得健壮。
那好的，我代表良友电台的听众和网络前的听众朋友，谢谢康宁老师今天的真诚分享。从信仰的起点到电台的坚守，从家庭的平衡到对听众的期盼，康宁老师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基督徒主持人最美最好的生命见证。也感谢所有收音机前和网络前的听众朋友，愿我们能在康宁老师的声音里遇见更平安更喜乐的自己。最后再次祝福康宁老师，愿您继续被上帝使用，用声音安慰更多的心灵。
谢谢松枝姊妹。
iRadio 爱广播，
知音牵手同行。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 122。
好，刚才听过康宁老师的被访了哈，那另外呢，我们也收到徐姊妹的分享，她说康宁副台长在主持的声音呢很甜腻，很年轻，像十几岁的小姑娘，听着很享受。
哇，谢谢你啊，就让我红得很开心。不过我告诉你，有人告诉我呢，很不喜欢听我的声音。那是谁呢？就是我的女儿。好伤心啊。
没所谓，因为你是小姑娘，她也是小姑娘，你就互相的嫉妒嘛，正常正常正常。好，另外呢，2263就说呢，之前有个节目为我祷告，赐我一个孩子，终于如愿以偿了。
哦，感谢神。
感恩啊。好，
对，
那就谢谢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
拜拜。
我要活出盼望，让你的话点亮我路的前方，就算黑夜漫长，我仍要活出盼望，我要活出盼望，让你的